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向你献上大大的赞美。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就差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来为我们这些软弱的在过犯之中的人为我们死了，让我们的罪可以因着他的血得以洁净，让我们这些原来与你隔绝的人可以因着他与你和好。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称颂，我们也特别感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天上的真理，天国的道理，我们现在可以听，可以明白。所以我们就向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献上感恩。我们也特别求圣灵上帝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福音的卓越之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怎样去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13章。好，我们来这个先把圣经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第13章。好，希伯来书第13章，我们把经文好先来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13章。好，希伯来书13章，我们来读从第10节我们读到第13节。好，希伯来书第13章，我们从第10节好，从第十节我们读到第13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10到1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祭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经文呢就在这四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13章的时候呢，它其实特别侧重的呢是我们信仰的实践。比如说希伯来书13章，我们说从第一到第三节，其实它可以说是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就是你怎么去面对世界。你面对世界的时候呢，希伯来书13章1到3节说用爱，你要用爱来去面对这个世界。然后第四节呢就讲的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各样的社会关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以婚姻为例。那么你要知道这些头，而且是喜悦的，因为知道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然后第五节可以讲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怎样呢？是一个知足的价值观。怎么知足呢？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不是安贫乐道，而是上帝应许了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那么然后讲完了这三观之后，我们说你会看到整本圣经很注重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勇敢，说我们其实有一个不惧怕的心。为什么可以不惧怕呢？是因为主帮助我，所以我们知道主帮助我，我必不惧怕。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勇敢，应该是无畏。然后我们上次呢就是讲了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说他还讲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榜样。你要注重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榜样的力量，那些从前传神之道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你们要留心他们的结局，效法他们的信心，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个绝对的榜样，不改变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后你还要小心那些坏榜样，就是那些怪异的道理，那些让人去真的是远离恩典，让人去专注饮食，那这些不好。那么我们看今天呢，他我们说今天我们读的这三节经文也是这四节经文也是很重要。他在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给他总结说，这四节经文在讲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基督徒该过一个怎样的宗教生活？我们承认基督徒和世上其他的有宗教的人一样，我们也是有宗教，但是我们的宗教生活应该怎么去过呢？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跟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能同吃的，只有我们能吃啊。 然后他讲到主耶稣基督受死是去到营外去受死，然后又讲到说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是去靠近基督，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你去看，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怎么样过宗教生活。真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有宗教的人，我们是有宗教身份的人，我们该怎么过宗教生活？我们是不是跟佛教徒或者跟道教的或者是跟那些其他宗教的人类似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该怎样去过，我们是怎样的不同。那么我们再结合希伯来书的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它主要的受书对象是当时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些归向了基督教的原来是在犹太教里面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面对很大的一个困惑的，很大的一个诱惑，很大的一个艰难的，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还有出现，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有些犹太教徒说，看你们加入的基督教哪里像我们犹太教，我们犹太教每年有逾越节，我们一到了日子，我们经常会在上帝面前献祭，然后大家一起分吃牛羊，我们献的这些祭物大家分吃，你们有吗？你们没有啊。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宗教信仰生活多么实在，多么有意思，你们回来吧。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要有一个责任让这些基督徒知道说我们不必回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其实你去看的话，我们说他很牛的。怎么很牛呢？他一上来他就说，他说我们呐，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他们不能吃的。你还别先注意他们在吃什么，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吃什么，我们吃的东西是他们吃不了的。那么所以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我们结合整本圣经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个祭坛上吃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肉，喝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吧？这一点和他们很不一样的。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结合整本希伯来书的话，那么他想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他前面我们以前分享的时候，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把律法和福音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不同讲得很清楚，他把律法之下的献祭和在福音里的献祭分得很清楚。律法之下的献祭献多少次弟兄姊妹？律法之下的献祭献多少次？不停的在献，同意吧？福音里面的献祭献多少次？对了，一次。你千万不要说，哎，梁弟兄，我们主日来聚会不是献祭吗？不是。哎，那我们圣餐礼拜呢？我们也不是。圣餐礼拜我们是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圣礼。献祭就一次，对吧？为什么律法之下的献祭要不断的献？是因为那些祭不起作用还是起作用？比如说你的孩子马上现在到期末了，参加期末考试，他期末考试如果说考一次不够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考了不及格，对不对？还要再考，甚至还要留级。但是他只要考得好，特别是他考满分，还要不要再考？不用，他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最好的祭物，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去羡慕犹太教。那么这个地方不单是在讲献祭的问题，也在讲宗教生活。我们这些人有宗教的人该怎么样去过宗教生活？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他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原来没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宗教上像一个乞丐。乞丐如果看见别人掉在地上的一个馒头，我是讲真乞丐啊，虽然沾了灰但是也要抢着吃，对不对？别人拿了一碗剩汤凉汤过来，哇，残羹剩饭也要抢。但是当你不再做乞丐了，你还要羡慕这些呢？你不需要了，因为你有更美的，你已经成了国王的儿子，你已经成为了国王的女儿，你需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在王宫的宴席当中好好的享受，对吧？过一个和你身份相称的生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了这些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和一般的宗教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鼓励我们说，说什么呢？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是靠近耶稣，我们应该是出到营外的。那么这个和一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对不对？一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中心在哪里？他们的中心在庙堂，对不对？佛教要在他们的佛院佛寺庙，然后犹太教他们的信仰中心在哪里？在他们的圣殿，阿们吧。但是我们呢，我们鼓励说你要出到营外，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很不一样，跟犹太教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看，所以我们说我们借着这些分享，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有宗教的人。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没有宗教，不是的，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宗教和福音的不同，但是我们是有宗教的人，但是我们的宗教和其他人的宗教它区别在哪里。就像旧约的雅歌书里面，大家会看到雅歌书里面不是有良人和佳偶，对不对？这个佳偶苦苦的等待他的良人，然后其他人就问这个佳偶说，你告诉我，你的良人比其他良人好在哪里？你为什么只等他？对不对？然后这个佳偶就讲了说，我的良人呐，多么美好，他的头发乌黑油亮，他的牙齿是白的，然后他的手好像水苍玉，他的腿是怎么样子，反正这个人好得无比，好得无比，没有人可以和他比的，对吧？我们也是，我们承认我们有宗教，但我们和其他的区别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的，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要去讲我们的宗教信仰生活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什么呢？分三点跟大家去讲。哪三点呢？第一，我要去讲的是耶稣，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出到营外。第二，我们要讲的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到营外救了耶稣。第三，我们要去讲说我们怎样才能出到营外救了耶稣。那我们先讲第一点，主耶稣为何要出到城外，他为什么要在城外受死。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仔细去想，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阿们吧。原来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中心在哪里？在圣殿。但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哪里？在不在圣殿里面钉十字架？不是哦。他的血，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要用那些牛羊的血在圣殿里面的，对吧？包括祭坛，包括他们用到的一切物件要用牛羊的血去洁净。那主耶稣的血是不是留在犹太教的圣殿里面？不是，在哥哥他。为什么耶稣在城外受死？你们有没有想过？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解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在城外受死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不了，你就解决不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表现真的和其他宗教很相像。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讲说，哎呀，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我们同意不同意？我说我同意一半。我们基督教叫人向恶不？不会，我们也叫人向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仅仅叫人向善？不是的，我们讲的信耶稣是其他宗教没有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宗教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注意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城外受死。我说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要来成就一件新事，他要成就一件新事，这个新事不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面长出来的。如果他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长出来，他在犹太教的圣殿里面受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所成就的新事是犹太教是宗教包括不了的，恰恰相反，他能够把这一切包进去，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我们一个房间，大家在这里很正常很自然，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间的门打开，我们人的身材我们都可以进来。但是如果有一辆坦克能不能进来？不能。如果有一个飞机呢，能不能进来？不能进来。为什么？因为坦克飞机比我们的门大，甚至飞机比我们这个房间大，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里面。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不在圣殿受死，而要出到城外受死？是因为犹太教包含不了基督教，你明白吗？一切的宗教不能涵盖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做的是一件新事，是全新的。这个全新的事情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说在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再去思考的时候，我说我突然心里面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思想，有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我突然认识到一件事情，我说福音不是律法孕育的。我再讲一遍，福音不是律法孕育的，同意不同意？福音不是在律法里面说经过了1500年，然后呢孕育孕育孕育，然后福音出来了，不是的。 你注意佛教的很多经典都是这样孕育出来的，同意不同意？他们一开始有一个什么佛经，然后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祖师，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思考，然后又有一个升华，然后再往上涨，对吧？他们都是这样，很多哲学家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哎呀，我是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然后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我又在他的基础上发展，对吧？然后康德发展，然后黑格尔又在康德的基础上发展，他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他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孕育出来的。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在任何宗教里面孕育出来，所以他是全新的。所以你去想这些都，为什么基督的事迹有很多是让人又觉得合理又觉得不可思议，比如说道成肉身，是吧？主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他又借用了玛利亚的身体，但是他是一个全新的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不一样。其实圣经里面曾经预言过这个福音，它是一个全新的福音。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大家往前翻，翻到我们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好，如果你是手机圣经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去找以赛亚书43章，从第18节到21节。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圣经的704页，哈，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21节，我们通用和合本的，哈，旧约的704页。704页，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以赛亚书，哈，43章18到21节。18到21节，好，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吧。我们用齐的方式来读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吧，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你注意，其实这段经文里面上帝有一个预言，说你们不要再思想旧时的事情，你们不要再思想古时的事情，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新事是很奇妙的，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然后这一件新事是说，我为我百姓，我为自己所造的。你注意，其实以色列人都很清楚，我们也很清楚，上帝在六日创造之后，其实他更多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护理之工，同意吧？我们说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这是我们说从上帝是创造而不是进化的角度去讲的。但是从上帝造了以后，基本上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它在生长，同意吧？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在生长，在演化，在进步，对吧？但是呢，上帝在这里说了一件事情，说他要有一个为自己所造，就是他有一个新造的事情。到了新约就讲得更清楚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上帝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说我要再一次兴起创造之工。那么这个创造之工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知道造就是从无造有，对吧？你知道发展、进步、演化，甚至包括制造，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面。但是讲到创造，都是从无到有的，阿们吧，都是从无到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到城外去受苦，是因为他要带来的福音不是任何宗教所孕育出来的，而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我们领受的这个福音是好的不得了的，是极其卓越的。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福音不是律法孕育出来的，福音不是律法的后裔。耶稣基督来，他要做一件新事，这件新事新的不得了。他来了不是说我要进到某一个宗教里面，然后在这个宗教当中受训练，然后在这个宗教当中推陈出新，不，他说我来做新事的。所以他死 是那些人不可理解的。我相信比如说一些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去思想，比如说他们在犹太教的框架里面说圣殿是多么神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门徒曾经说过这个话，说主啊，你看这个圣殿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你看将来这石头没有一块在另外一块上面。他为什么按照犹太人的观念说，如果这个耶稣是上帝差来的，是我们一直思想当中认为的那个弥赛亚，他死就应该死在我们的殿里，对吧？因为我们的牛羊献祭都在殿里献，我们最重大的事情都是在殿里发生的，结果这个人死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人是上帝差来的可能性非常的小，按照他们的观念，对不对？但是耶稣偏偏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借此让我们知道说，他来是带来一个全新的，他带来这个全新的是来更新这个世界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了。我说，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艰难，就理解福音有一个艰难在哪里呢？很多弟兄姊妹是在用律法来解释福音，有很多人是在用律法来解释福音。其实律法是解释不通福音的，反过来才对。你领受福音真理，用福音去讲解律法，你会发现好多地方都通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律法里面说爱人如己，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一些传道人讲爱人要舍己，但是讲到爱人如己，这个如己就很难说出口，对吧？因为其实在律法之下，这个觉得爱别人和爱自己是矛盾的呀，对不对？怎么能够爱人如己呢？但是你有了福音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有福音，你发现说怎么不可以爱人如己呢？因为我有了福音，那么福音是让我和神和好，福音还让我跟谁和好？福音还让我跟周围的人和好。所以这样子我爱别人和爱自己不再是冲突的了，我爱上帝和爱自己不再是冲突的了，我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不再是冲突的了，因为福音来了，所以律法解得通了。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去讲解旧约律法，对吧？登山宝训其实主耶稣讲了好多律法，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福音的时候，他们对律法都是误解，但是当他们有了福音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第一个要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要到城外受死，因为他要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信仰，是任何宗教都没有孕育。所以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来孕育了福音，而是福音孕育了基督教，阿们吧。不是教会拖着福音，是福音拖着教会。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讲说，哎呀，你去教会你看那些基督徒好多软弱，哎呀，对，怎么怎么样子的。那为什么教会还会存续？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就是因为不是教会拖着福音，是福音拖着教会。不是教会把基督举起来，是基督把我们的教会，把基督徒给举起来。所以才会发，你会看到基督徒这么软弱还能凝聚，还能传福音，还能在世上生活，还能荣耀主，还能征战得胜。原因在这里，这是一个全新的宗教。你去看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一定是反过来，对吧？其他宗教要靠人来维持，其他的宗教要它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去产生，去进化，去演变。但是基督教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把天国的道理赐给我们，然后用天上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些都是你要过一个怎样的宗教生活。所以基督教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一定是和其他宗教不一样。所以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人就觉得基督徒是个奥秘，有些人觉得基督徒很奇怪，说你们吧有些方面看起来跟佛教徒有相像的，但是又不一样，是吧？他觉得很说不清楚。真的，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已经惯了，其实如果你旁边有一个，我们不是说那种偏狭的人，就相对客观冷静的人，他就会说基督徒身上展现出来很迷人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是来做成了一件新事，这个心事给我们盼望，这个心事给我们信心，这个心事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整个人都改变了，跟以前大不相同。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很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只要福音的光照到哪里，只要基督教把福音举起来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有力量， 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中世纪的黑暗，我们知道也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但是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教他的方法论，他的工具是什么呢？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展现出很多的软弱出来，他就有很多的这种看不见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福音为主。但是当宗教改革了以后，我们承认这五百年发生的改变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教会的改变也很大。然后什么的改变也很大呢？我们看到教会影响的，福音影响的世界改变也大的不得了。我那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后面去，我们家楼后面去散步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好像在那自言自语。后来我走近了，我才发现他不是自言自语，就是他拿了一个手机，他把手机揣在他这个兜里面，然后是这样子的，然后在那说话，其实跟一个人在说话。那我就在想什么呢？我就在想，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以前如果跟你讲说有两个人隔着100公里，甚至隔着1000公里，一下子就可以说话，你说这是不是神迹？我在问你。然后现在这个神迹普遍不普遍？太普遍了。所以是上帝的恩典变小了还是变大了？变大了。那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变得这么大？因为福音传得更广了。阿们吧，福音的能力更彰显了。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你去思想，其实真的上帝的恩典在宗教改革以后，在因信称义的福音被更高的举起来以后，那么这些上帝的恩典的范畴是越来越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去到城外，因为这个福音和一切的宗教都不一样。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仅仅有宗教而忘记了福音，那么他的展现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不单有福音，而且他过一个敬虔的宗教生活，让人去看见的时候，他身上会展现出迷人的魅力，会吸引很多的人。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到营外去。那你说耶稣去到城外受死就够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到城外？有些弟兄们说，当然了，圣经这里面讲了嘛，是不是？我们在也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主耶稣基督去嘛，是不是？仅是圣经这样吩咐。但我们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出到营外？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跟大家去讲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我说福音的驱动力，福音的驱动力。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基督徒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是有宗教的人，同意吧？我们刚之前跟大家讲，但是福音和宗教很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宗教是不是让人探寻心灵的事情，对吧？文化是让人探寻人之外的世界，宗教是让人探寻人心灵的问题。好，注意，这个时候福音和一般的宗教的区别就出来。一般的宗教能不能解决人心灵之中最深刻的问题？比如说罪的问题，比如说永恒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一般的宗教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所以一般的宗教它又呼吁人要去面对自己的心灵，但是其实它解决不了人心灵的问题。所以人只要有了宗教，他一进到心灵里他就出不来了。同意不同意？就是人的心灵重要不重要？我再问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但是人进去以后出不来了。所以有宗教的人都会出现内敛性。你有没有发现凡是有宗教的人，包括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有了基督教，但是福音不清楚或者福音很软弱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内敛性。就是他出现了对向外扩张的这种从失去惯性，失去兴趣，到后来甚至是反对的。你们发现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很多这样的人的，对不对？哎呀，不要那么那个啥，这叫爱世界。你只要有事业心，你只要有追求，甚至会说你这个人有自尊自信，你要培养你的孩子。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培养孩子自尊自信自重啊？但是这些话你会发现到一些教会你不太敢讲的。什么自信啊？让他信自己吗？应该让他信耶稣啊，对不对？怎么能培养孩子自信呢？对不对？哈，不行的，人的都是很坏的，对不对？要攻克己身呢，不能让他自信呢。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教会是这样，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进到心灵的深处，但是他解决不了心灵的问题，他其实是被困在里面。他一旦被困在里面，他当然是内敛性。你会发现，所以有些人原来没信佛的时候是个企业家，左冲右突，遇见很多的困难，然后他开始修佛，修了佛以后，哎，原来发现四大皆空，全是虚无，是吧？搞那些有什么意思？不搞了， 对吧？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哎呀，原来都是爱世界，现在我已经信了耶稣，不再爱世界了，所以还搞什么企业，还追求什么，不要追求了，对不对的？我说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强迫他是没用的，因为他困在心灵里。但是福音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耶稣基督来了，主的灵在哪里，那里怎么样就得以自由。主耶稣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自由最重要的指的是哪个自由？心灵的自由。我能够把你心灵当中的谜题给你解开，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厉害的地方。我让你罪得赦免，你再去想罪得赦免是最合理的，阿们吧，你的心就开了。比如说借着修炼来解决罪的问题是不合理的，同意吧？一个杀人犯杀了人，后来一直做好事，能不能让他变成不是杀人犯？能不能法官抓住了，抓住这个杀人犯说，哇，十年前他杀了人，但是这十年间呢，他是一直做好事，所以这个杀人的事咱就免了吧，行不行？不行。被害人的家属还有公益都要求，哪怕他做了1000件好事10000件好事，他也要为他杀人的罪付上代价，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按着修炼解决不了罪，所以人一面对心灵就一定面对罪的问题，一面对罪的问题，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都是靠修炼，包括基督教里面放弃因信称义的那些基督徒也是强调这一点，所以他就困在心灵当中，他困在心灵当中，他就是内敛性。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说怎么解决罪的问题，神的儿子完全无罪的耶稣替你死，有罪的人替你死，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我再问你，你说两个杀人犯都要判死刑，其中一个杀人犯说，哎，你别去死，我替你死，有用没用啊？没用，人说你也该死的，凭什么你替我，就替不了，阿们吧。但是当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羔羊，这个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死的时候，其实罪的问题解决没有？哇，我们才觉得这个才解决，因为耶稣担当我一切的罪，合情合理，他为我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哎呀，罪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他不单为我死，他还给我带来永生，所以我心灵的追求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对于今生来讲的话，宗教不解决今生的任何问题，佛教只能跟你说，你眼睛所见的这个世界四大皆空，其实它本来只是存在在你心里的，你心里不想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没意义。但是基督教怎么讲呢？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注意律法里面没这样的应许，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从中得益处，请问这个应许在律法里有吗？在摩西十诫里面有没有？没有，这是在福音里的应许，所以今生我也安息了。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干嘛不去闯，我干嘛不去冲？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孩子生在我家？是因为我最适合做他的爸爸，最适合做他的妈妈，虽然我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不做错事，所以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信心，阿们吧。因为发现有些人教育孩子是没信心，有了宗教以后更没信心，对吧？他因为有了宗教，发现了罪，发现了苦的问题，看见自己的问题，进到自己心灵，万箭穿心。哇，他要生在一个教育家的家庭里面就好了，我做他的妈妈太糟糕了。但是当你知道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这种心灵的结一下子就打开了，阿们吧，一下子就挣脱了，就像参孙把他绑他的绳子啪一下挣开一样，没事了，我知道，所以我照着我的本心。但是我要不要学习？我要不要进步？我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的心灵得了自由。所以你看，你去思想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真正有了信心，真正有了盼望，真正有了心灵的安息，真正有了那无可匹敌的爱。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说希伯来书13章1到3节，如果讲到世界观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败坏的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这个用恶意对待我们的世界，我们用爱来回应它。为什么可以？因为有福音，因为有福音。所以我们拥有这一切，我刚才讲的信心、盼望、安息、爱，任何一样拿出来在这个世界都是无敌的，同意不同意？但是我们呢， 我们这几样全部都有，而且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还有其他呢，对不对？不单有信望爱，还有忍耐呢，还有恩慈呢，还有包容呢，还有体恤呢，还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还有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叫我们成圣，哇，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你知道你就像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就像一个被装备整齐，然后领受丰盛的恩典，有众多的工具和武器在你手里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从心灵武装到外面，你当然愿意走出去，阿们吧。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讲圣经上面的例子，当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和扫罗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扫罗为什么是那个态度？是因为扫罗认为自己根本没准备好，不能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我胜不过他，所以他就躲在山洞里，对吧？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宗教，他没信心的，他没把握的。但是大卫为什么敢？大卫并不是比扫罗穿的盔甲厚，也不是武艺比扫罗强，武艺这方面肯定扫罗比大卫厉害，因为扫罗那时候打了 N 年仗了，大卫那个时候才是十几岁的少年，对不对？但是大卫有一样是扫罗没有的，就是大卫的心被武装起来了，对吧？大卫就说，这是谁？这个没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永生耶和华的军队叫骂，对吧？我去，是吧？他哥哥还生气呢，他哥我就知道你来闹着玩的，是吧？你就知道这好玩，你跑到前面说给我送饼，就来看热闹的。大卫说，我来岂是无故呢？你看到没有？他很清楚的，上帝让我来的，是上帝不会随便做无意义的事情，上帝让我来的。我去拿什么去？扫罗说，哎，穿我的盔甲。大卫试了一下，穿不上，你的盔甲太大，因为扫罗个子估计有两米高，一米九起码，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扫罗站在那里比别人高一头，哦，一头是多少？20公分内，是吧？扫罗的比别人高20公分，一般人普遍身高假设是1米7的话，他起码1米9，阿们吧。所以他那盔甲给大卫穿，大卫说，我这穿不惯，我还是穿我牧羊的衣服，但是呢，我到河边捡5个小石子，我拿着鸡犬，拿个打狗棍就行了，对吧？所以哥利亚一看很生气，他拿个棍跟我打仗，你太小看我了，我很生气哦，你这瞧不起我，你想干什么，对不对？但是然后我们看到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打仗啊，靠着刀枪剑戟，我打仗呢，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哥利亚往前冲，大卫也往前冲，哥利亚是人家是拿着大枪，对不对？然后呢，大卫就拿个鸡犬甩着石头一甩，把哥利亚打死了，对吧？两个人区别在哪里？心灵的强大。所以你明白这些种为什么我们要出到营外，当你越明白福音，你知道上帝已经给了我永恒的安息，你知道上帝给了我信心，你知道上帝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你知道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歌，我是天堂是我家，那是我永居之处，我有得救的确据，我有垂听的确据，我有赦罪的确据，我有引导的确据，我有得胜的确据，那我干嘛不出去？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我的钱很有限，你说别人让你说，哎呀，我这儿有个生意来投一下资，你投资不投资？你很小心的，对不对？万一我这钱亏了，我老婆孩子都吃西北风去，对不对？所以很小心，不敢投资，对吧？但是你有很多钱呢，就不一样了，是吧？哎呀，假设你有几百亿的话，说他说我这儿有个项目不错，你投100万试试吧，哎，试试100万试试，反正亏了也不怕，对吧？你明白吗？心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再去看，因为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一点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在以弗所书，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经文，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引用，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它记在心里的时候，那就更坚定。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有信心，我有爱心，但是还有一个外部问题没解决。很多基督徒说，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脚下，所以这个世界是很邪恶的，所以我要小心哦，这个世界是魔鬼作王的。所以其实说实话，这个说法不太对的。圣经上面虽然说主耶稣也说这世界的王说魔鬼，对吧？ 但是这个怎么调和呢？魔鬼是很诡诈，他很邪恶，他是窃取人的权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上帝有没有把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魔鬼？赐给谁了？赐给人了。所以魔鬼是偷的，你明白吗？就举个简单例子，明明你们家有100万，你是个富户，但是来了一个小偷，把100万都偷走了，他有钱。但是他是非法之财还是合法之财啊？他是非法的，魔鬼的权柄也是非法。但这节经文是更重要的，魔鬼是非法权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万有都在谁的脚下啊？都在耶稣的脚下。这个他是指的魔鬼还是耶稣啊？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1章22节，这个他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世上的万物都要为我们的益处服务是有前提的，是耶稣掌管。如果耶稣不掌管，就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说你去了美国，美国一切都要为我服务，那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美国人。美国的法律也好，美国的规定也好，他没有义务为自己国民之外的人提供这些便利，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是美国人呢？如果你是美国人，美国的法律就应该维护你，阿们吧。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中国的法律就应该维护我们。同样道理，这里面讲说耶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我们基督教特别宗教改革以后，我们明白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的总结是什么？说人人皆祭司，怎么样子？工作皆圣召。你看到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出到营外，是因为有一个福音的驱动力在你的心灵当中，解决你心灵的问题，驱动你往外走，更新你。你这个就像耶利先知耶利米讲的，他说在我里面好像有闭塞的火。他说我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很邪恶，耶利米说我有时候我想不说话了，但是我不行，我非说不可。为什么？因为里面好像我不说话的时候，好像有个闭塞的火逼着我去说。就是耶利米把自己，我说我们用我们现代的例子来讲的话，耶利米把自己比喻成什么？比喻成汽车的气缸，你知道吗？这个气缸里面有汽油，一直火花塞在哐哐哐，然后他就会带动我的轮子动，我就不能停下来。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内在福音解决了我们心灵的问题，能够把我们从心灵的困境带出来，外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将来的永恒，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请我们去。所以我这个人在今生我有信心，对着将来我有盼望，面对这个世界我有爱心，信望爱三样我去面对，所以我当然大不一样。这就是我的宗教信仰生活。所以我的宗教信仰生活一定出到营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主耶稣基督在城外受死一样。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说觉得基督徒是个奥秘，很奇怪？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方面和其他的宗教信仰人士很像，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我们不守规矩。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最不守规矩？当然我不是说逃票那种啊，你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你在讲课，这个我听懂了，然后上公交车，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不刷卡，我就不投币，因为我不守规矩。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的观念里面，凡是有宗教的人应该有很多的规规条条框住他，让他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基督徒呢，追求良善，追求爱心，凭信心做事情，和其他的宗教信仰人士很接近，但是基督徒又没有那些条条框框，是吧？你会发现我们跟慕道友传福音，或者遇见一些慕道友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经常会问的问题，我记得从我刚信主没多久一直到现在经常都会，你说哎，这个他就会问，他说做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喝酒啊？就他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你既然做基督徒就是有宗教的人，肯定有很多条条框框。我们说可以啊，他很惊讶的哎，说还可以喝酒啊？我说只要不喝醉就行了，对吧？啊、哦，还可以。那基督可不做这个，好多事情都可以做，对吧？你看佛教徒有些当然是有些宗派了，有的佛教的宗派他们是可以结婚，但有些宗派说为了虔诚，婚都不结了，对不对？出家做和尚了，是吧？那你们基督你做牧师，所以他们对天主教比较能够认同，对吧？因为天主教的神父不结婚的，对吧？你做牧师结婚吗？结婚呢，我还有孩子呢。哦，你是信主之前结婚的，信主之后结婚的？我信主之后结婚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会有一些框住你。其实我们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 大不一样。我们领受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举回刚才我们讲的例子，这个祭坛，宗教的祭坛和我们福音的祭坛大不一样。那么结合，比如说结合我们希伯来书前面所讲的，其实律法之下的献祭是赦罪的还是定罪的？我们读一节经文好不好？还是在我们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大家往前翻一点，第十章，好，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到四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律法之下的献祭是赦罪的还是定罪的呀？定罪的，它是让你知道罪的。而耶稣基督的献祭是怎么样子呢？我们来读一下，还是在第十章，好，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两处的经文，我们读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先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我们再读下面第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十四节这里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看到吗？所以福音的祭和律法的祭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律法的祭是让你知罪的，福音的祭呢是赦罪的。所以他为什么一次就结束了？因为一次做完了，彻底完成了。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宗教生活当然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其他所有的宗教，包括犹太教，包括甚至在基督教那些偏离福音的人，罪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他们经常那些条条框框是因为定罪的缘故，是因为害怕犯罪的缘故。而我们呢，我们是因为罪已经赦了。所以甚至有些人不单是说你们基督徒很奇怪，你们又像宗教人士又不守规矩，但是甚至有些方面我发现你们比我还自由，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就算普通的人他们说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心灵知道，他心灵的重压解决不了，我们心灵的重压解决了，所以我们就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那种驱动力一定驱动你到营外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是内敛的时候，我就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不用他讲那么多，你去看他的生活表现，他是内敛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他偏离福音了。或者像有些弟兄姊妹讲，好长时间没听过福音了，然后讲台上面整天都在讲罪啊，罪是多么可怕，罪是多么可怕，讲了 99% 讲罪，最后只有 1% 祷告的时候说一下耶稣。所以当然软弱了，因为就跟其他的宗教徒区别不大。但是当你去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的表现一定是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大有能力。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有一个驱动力。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到营外？我们要出到营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说这是新生命的新特征。我们基督徒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 他就很不一样，他看事情的眼光，看事情的角度大不一样。所以我就讲，我之前在我们的一些这个微信群里我发过这个，就是我之前看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凯勒的《为何是他》，是讲我们怎么向这个那些啊这个非基督徒去传福音的一本书。他里面就讲了一个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韩国有一百年的时间，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时间，基督徒的比例从全民人口的1%到了现在的将近40%。所以韩国的变化大不大？大得不得了。当然不是说韩国人完美啊，没这回事，完美的只有耶稣啊！你不要跟我挑这个刺儿，挑这个鸡蛋里挑这个骨头没意义。我们从来不说韩国人，也从来不说美国人是完美的，也不会说中国的基督徒是完美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他们发生的改变很大。然后他说，如果有一些专家预测说中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你想象一下，如果50年后中国的基督徒的人口 占到人口的 40%。 哇，有5亿的基督徒，那是什么概念？你能想象得到吗？那我看了这个说的，我就很有感慨。我很有感慨什么？我说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甚至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多宗教性在拦阻，但他就拦不住。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知道吗？其实不单是什么宗教政党都会怕基督教，为什么？你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什么其他的党，你见过有哪个党的党员每天在街上拉着人说：“哎，你来做个共和党员吧，你来做个民主党员？”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连出信的基督徒都很想出去传福音，让人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新造的人的新特性，他里面的那个力量强得不得了。阿们吧。所以我讲这些时候，希望弟兄姊妹去思考，希望弟兄姊妹去得激励。我就再讲一个我们现实当中的例子。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讲什么？他说因为今天就7月1号了，就是2018年已经过了一半了，说这个上半年全球股市最惨的股市你知道是哪个吗？全球垫底的股市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就中国 A 股，是吧？中国 A 股，说中国 A 股这个反正这个跌幅是全球第一的，还反正我不太了解啊，反正这个。那我就想到一个什么，我想到说啊，我们不讲 A 股，我们讲如果你知道有一只股票一直会涨，而且这只股票确实一直在涨，你怎么做？买了，然后买一次呢？还是哎呀，这个股票前面涨，现在我就不买了呢？如果你知道一个股票会一直涨，你会怎么做？我再问你。啊，对啦，有钱就投。我跟你讲，人类历史上面真的，如果讲说有一只股票从来没跌过，一直在涨，那只股票叫什么你知道吗？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告诉你，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也好，在使徒的书信里面好，没有一个地方说你们要策略一下哈，是因为这个福音有起有伏，没有，都是教我们奋身下去的，对吧？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吧？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吧？然后在马可福音啊、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他们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有的说把福音传到地级去，对吧？为什么？就是让我们去投入进去。为什么投入进去？因为这只股票只会涨不会跌，所以你不用懊悔，你说哎呀我早生10年就好了，哎呦这股票现在涨得这么高，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现在投它明天还涨。阿们吧。所以我就不断的投入进去。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真的圣经上面把我们鼓励我们做一个智慧的投资人，对吧？我如果是智慧的投资人，我知道有个东西它一定会涨，我一定投进去。今生的钱财，主耶稣不是讲那个聪明的管家，对不对？那个聪明的管家为什么聪明？他就会用今生的钱财结交朋友，为永生做准备。今生的钱财，你不管是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还是我啥富翁也不是，但是我今生的钱财，说实话我都带不到将来去，但是有一个能带进去，真的有一个方法能带进去，就是投资福音。阿们吧。我投资福音就带到永生去咯。如果不投资福音，你说梁弟兄你这意思我明白，我准备勒紧裤腰带，然后以后给我们孩子就是吃咸菜馒头，所有的钱都给你们，哈，是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把你们的家照顾好。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因为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很有钱的，我说我甚至建议过一些弟兄姊妹他非常有钱，我说你应该请管家，你去英国找那些最好的管家来你们家管，因为你们家富到那个地步，你们结交的都是那些就是上层人士，你要把家搞好，让人你要做一个聪明的管家，聪明的管家婆，你是做一个女主人，你要做好这些，对吧？就是这样，因为你的社会阶层在那里，你去做这些，像这些人传福音，这些人我们传不了啊，对吧？因为这些人不会来我们家，会去你们家，对吧？你就把你的日子你要过得香彻，你不要人到你们家你看哇，穿个带补丁的衣服，你说我是基督徒，完了人家不来了，对吧？你就得穿得很漂亮，甚至你说10万块钱一件的衣服，你只要你需要你就买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呢，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可以。我不是说我们也可以买10万块钱的衣服啊，我们是过和我们相当的日子。然后我的目的很清楚，我的目的是让我身边的人看见福音的荣光，吸引人信耶稣。阿们吧。别人说你的孩子教育的好，你的家庭生活的幸福，你们夫妻美满，对吧？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个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智慧和想法，不是捆绑性的，是创造性的。阿们吧。 不是那种宗教捆绑的，是创造性的。哇，遇见什么问题又那么乐观，那么喜乐，哇，总是有盼望。你怎么回事？我都得了忧郁症了，你告诉我你是咋搞的，对吧？你又没我钱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哎，你这些时候就把人吸引到耶稣面前了，阿们吧。你就要去做这样的智慧的投资人，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说，我还用了一个比喻，我用一个什么比喻呢？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海里游的鱼，而且是在罪海里游的鱼。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变成鹰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鹰能不能在水里面很悠然的在那游啊？不会，鹰下的水里是很不习惯的。鹰要怎么样才高兴？鹰要在天上飞。所以我说，有不少基督徒为什么好像精神萎顿，和他不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那个生命特性就要求你传福音。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为什么人到了结婚年龄不结婚就很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人性，对不对？你到了年龄，你小孩子的时候就要做小孩子的事情，少年的时候做少年的事情，青年的时候做青年的事情，这叫做人性。我告诉你，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一个新人性。这个新人性，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不仅是使命，也是你人性的成全。阿们吧。所以当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这个人性是受压制的。就像一个到了年龄该结婚的时候没结婚的人就觉得不舒服是一样道理的。就像你把一个鹰非要摁在水里，它就很不舒服，你明白了吗？所以基督徒你要去传福音，你就会发现越传福音你整个人的状态越开朗，整个人的感受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你的新人性。这个新人性一定是出到营外，你明白吗？这个新人性是催逼你出到营外，这个新人性是要求你，不是做一个宗教徒，你要在工作，你要在家庭，你要在子女教育，你要在方方面面，这个新人性它都会催逼你出到营外，去做一个和一般的宗教徒完全不一样的宗教生活。我们承认我们有宗教生活，但是我过宗教生活和一般的宗教人士过宗教生活不一样，甚至我这个常常仰望基督持守福音的人和你这个轻看福音的基督徒的表现都不一样。同意不同意？我们在教会里我曾经遇见过有一个姊妹，别人跟我讲说她原来这个姊妹容光焕发，然后过了没几年，那个时候找我来辅导的时候满头白发，没过几年，然后整个人很萎顿，整个人很忧愁。她为什么会是这样？她就是偏离了福音，她开始钻律法，钻那些东西，然后开始哎呀，我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很多的忧愁，连真的比不信的人还要差，就是宗教捆绑，律法捆绑，捆绑的很厉害。我那个时候我是在郑州，他那个时候来去找我辅导，我们那时候晚上有一次聚会，然后聚会完了跟我交通完了以后，然后他居然不回家，在楼下转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打开手机之后看到他发的信息，他说他在楼下他不敢回家，哇，很惨。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宗教捆绑，不是福音。福音激发人的时候，人的表现是满身的荣光。你有没有记得像那个第一个殉道是斯提凡，对不对？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是不是满脸阴云呢？他被人打哦，但是圣经上面记载什么呢？说他的面庞好像什么呀，好像天使放光一样。你知道为什么？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第三点，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出到营外，我们怎么才能出到营外？我说出到营外，我说我讲三个建议。哪三个建议？第一，你要听道而行道。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很多我们一讲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来两弟兄翻到那个新约圣经雅各书，你看雅各书怎么讲的吗？雅各书不是讲的听道就行道吗？你老是讲因信称义，你干什么？你是不是反对这些？我一点都不反对。我告诉你，很多人恰恰是错解了雅各书。雅各书讲的听道而行道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听福音真道，行福音真道。阿们吧。你知道吗？你仅仅说我讲了律法是什么，然后我去遵行律法，你那个是自欺欺人，你那是猴子捞月亮，你永远捞不上来。但是福音奇妙的地方在这里，福音你听了去行，你会更深的感受福音的能力。所以我说你要听福音的道，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行福音的道。 把福音传给人，然后去思想。就像我们讲到说，我经常会强调这一点，我说律法是发现问题的，因为律法是是非的标准，但是福音是解决问题的。律法是不负责解决问题，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十诫的特点？真的不负责解决问题，对吧？他说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我们说有，他说的不可反过来不就是应该做的吗？你做得到吗？我再问一句，你做得到吗？律法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我就不撒谎了，做得到吗？做不到。只有福音，他给你真理，他给你恩典，让你做到你原来做不到的东西，他给你新性情，让你做到你做不到的地方。而你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领受福音真理，行出福音真道，然后像一个运动员一样，营养吃得很好，搭配的平衡，然后又去锻炼身体，所以身材很好，健康状况良好。阿们吧。所以我说你要听福音真道，真的你要听福音。我们在广州，我稍微讲一讲，我们在广州我们要植堂，我们要建立新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艰难？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就是魔鬼要拦阻，让更少的基督徒去听到福音得到坚固。我看到太多的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的信主十几二十年，一直是律法捆绑，没什么力量的，传福音都传不动，刚要去传福音，然后讲台上跟他讲了啊，小心啊，不要去传祸音哦，要害死人哦。哇，我说，然后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不敢做了。我说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呢？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有没有受过训练？弟兄姊妹，他今天鬼刚赶走，他还想跟耶稣一段时间。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对对，先跟我先训练三个月再说？有没有？没有。主耶稣说去吧，去把上帝在你身上做的奇妙的事情向众人做见证。哇，这个人就把福音传遍了格拉森一带，是吧？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的讲法，很多人的神学是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矛盾的。请问当人的做法和耶稣的做法相矛盾的时候，你要坚持谁？你要坚持耶稣啊。阿们吧。当神学家跟你讲的和耶稣基督所说的和耶稣基督所做的相矛盾的时候，你要丢弃谁？你要丢弃神学家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时候你就变得不一样，你就大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是去听道而行道。我在讲，其实有很多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因为这些教会就像我们说它是内敛性，它缺少讲福音，所以教会内部问题不断，它没力量向外传福音。它越不向外传福音，它内部问题越多，内部问题越多，它这个时候得出一个结论，说什么呢？说哎呀不行，我们内部问题还很多，哪有能力向外传福音，先解决了内部问题再说，是不是啊？他就会用这个思路，他用这个思路去面对问题的时候，结果他会发现怎么样？他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就我们举的例子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整天猫在家里，宅男宅女，然后吃的东西又不营养又不健康，又整天不出去运动，那么这个人病多不多？多。但一个人要出去劳作，但是营养跟不上，危险不危险？危险。比如说一个人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哇，在广州现在天这么热，每天汗如雨下，那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吃的东西缺乏营养，干不了多久他完蛋了，对吧？他身体就垮了。一个人不领受福音，然后勇敢传讲福音，就我刚才说那个姊妹，那个姊妹他们做见证，因为有认识他的姊妹把他带过来让我去辅导，说这个姊妹几年前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那时候他很喜欢传福音，其实你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得到一定的滋养，但是他福音听的福音不够，他慢慢后面出问题。所以我说你要听道而行道，是听福音真道，行福音的道。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心灵是良性的，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你真的，我们之前我跟一个弟兄在讨论人的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真的灵魂和身体互相影响。阿们吧。比如说你今天不小心关门的时候，手指头伸的门缝啊一下夹了，哎呀痛死了，请问你心痛不痛啊？心也痛，灵里面就容易沮丧，对不对？哎呀，今天哎呀，做什么都没兴趣了，因为手指头痛，对吧？这叫身体影响了灵魂。但灵魂影响身体不影响？影响。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有了福音，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有了福音以后身体好像都好像比以前强壮了，免疫力都增强了，因为这个。而你领受了福音又去传福音，你更强，因为你感受福音的力量。哇，这个人跟他一讲福音他信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传福音传的少了，真的吗？啊，我跟他讲他爵士祷告他跟我做了，这是真的吗？福音大能就是这样子的吗？ 对不对？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呢，撒玛利亚妇人呢，包括保罗传福音那个狱卒啊，不都很多都是这样子吗？一传就信了吗？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时候旁边那个强盗不是一听就信了吗？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哇，我有这么厉害，原来我有这么厉害的福音，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阿们吧。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建议，听道而行道。我说第二个建议，你怎么能出道营外？我说要有受苦的心智，苦练的心智。因为这里面讲说什么呢？说我们也当出道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里面就讲到受苦。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说，梁弟兄啊，我们讲因信称义多么好，恩典是白白得着的，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然后我们很容易，特别我们中国人逻辑训练缺乏，我们很容易搞推理，然后就马上得出一个结论，既然福音这么好，我一切应该平顺。我说这是哪里来的嘛？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吗？不是。你去看那些运动员，最近不是打世界杯嘛，是不是大家不少丁子民有看，我看网上特别讲到那个C 罗，是不是葡萄牙那个 C 罗，好家伙，第一站那这个就已经把大家都震了，是不是33岁，然后第一站一个人力挽狂澜，一个人帽子戏法进三个球，然后把葡萄牙跟西班牙打平了。然后你看网上的文章，我相信其实丁子妹，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想来网上有些话他说的很有道理，说有些人会说人幸运，他说幸运总是眷顾努力的人。我再讲一遍，幸运总是眷顾努力的人，同意不同意？幸运总是眷顾努力的人。其实我说我用我的话来讲，有很多你以为是碰巧幸运的事情，不是幸运，是努力的结果。阿们吧。他可以在那么大的压力的世界级的比赛当中能够射进三个球，你去看一些文章你就知道他是多么刻苦的训练，对吧？我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去领受福音，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福音这么好，然后我轻轻松松就可以领受了。没有，说实话我们轻轻松松就可以领受律法，但是我们很难接受福音。甚至为什么有些传道人已经传了20年甚至30年，然后还是张嘴闭嘴都是律法在嘴里面，为什么？因为福音很难，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去接受福音，去思想福音，要让你的大脑动起来转起来。在领受福音这一块，不少基督徒脑袋里面的那个零件都好像生锈了一样，转不起来了，你要转起来。所以你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去练，去接受，去思想，去明白，去应用，然后你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我这次看世界杯的时候，然后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姊妹转发的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很认同，我也很多的感触。他讲什么？那篇文章题目好像叫做说，不要用你的业余去拼别人的专业，就大致是这样的。他就讲那些专业的运动员那是多么的恐怖，你知道他们那些训练，然后他们那些刻苦。然后我就想起来什么，想起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那时候90年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我们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上的。那个时候90年的时候，90年代中国有一个国门叫欧楚良，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欧楚良就是当时的国门。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有时候骂他，觉得守门守得不好，个子不够高，他1.8米吧，然后这球都没守住，换我都守住了。结果他有一次，因为他是华工出去的。然后他是华工，应该最后也是在华工毕业的。然后他回到华工来就轰动了嘛。然后华工校队，然后我们也喜欢踢足球，我们都拥过去了。华工校队的几个前锋围着他，他在那守门，离门也不远，就在那个点球线的那个位置射门，没有一个球能射进去。我们原来看电视都是觉得说，这球你都没守住，换我都守住了。结果才发现人家反应是那么的快，为什么？因为他练的，你知道吗？他是训练的，所以你那个身子动一动他都知道你往哪打。你那个你看电视觉得这球我也能打，没有，电视上那些专业的运动员打出去那个球速度比我们打出去球的速度不知道快多少，所以他才守不住。我们这些华工的校队当时很厉害的，什么中大旁边的那些都打不赢我们校队的，我们校队是广东第一的，真的。然后邦邦邦在那射，全部都被他扑出来，几个人围在那里射，没有一个球能进去，这就是水平。我还想起来那时候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一个省队的击剑队，省击剑队的河南省击剑队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坐那儿，然后那时候我也没信仰，然后准备上大学，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大家喝啤酒，你知道喝啤酒然后会猜拳，你知道他跟我们怎么猜拳吗？他都是一拳赢， 他看着我们出拳，但他出来比我们快，所以我们跟他石头剪刀布也好，什么老虎杠子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反正总之他就一拳赢，你没办法，他练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去看 C 罗，你去看这些人，你看他们为什么可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还能打得这么漂亮，是他们苦练。所以你不要仅仅说哎呀出去受凌辱总是想着苦，不，你要能够领受福音，你要能够发挥福音的能力，你需要去练的，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其实需要的是门徒训练，而不是说普遍性的搞神学培训。神学培训是一下子把你拔高，你很多神学术语，但你的生命其实在这里，连自己也不知道，传道人也看不见，因为传道人听到了都是你的神学术语，你的生命其实在这里。而门徒训练是让你一步一步往上走，你去练，你去成长，然后你去射门，你去练成一技之长。比如说福音它其实有很多面，比如说你抓恩典，你好好思考恩典，形成你的特色，形成你的力量，你凡事能从恩典去考虑问题，大不一样。你抓因信称义，你凡事从因信称义去考虑问题，钻进去钻进去钻进去，你就不一样，你就做不同的事情。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建议。那我讲最后一个建议，我们今天稍微讲长一点点，我讲最后一个建议是什么，我说你要去做出到营外去做，特别是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我说牛和驴不能同父一恶的原则。因为做福音工作很难做。什么叫牛和驴不能同父一恶？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你要做福音工作，你要出去包括做其他事情，你都需要有同伴，阿们吧。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但是圣经里面有讲说牛和驴不能同父一恶，因为大家的方向特性完全不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牛和驴同父一恶，驴子说好好好，我不要跑那么快，我跑慢一点，我很忍耐的跟牛同步，同步到最后，驴子肯定觉得自己我很舍己，对吧？请问牛觉得怎么样？牛还是觉得拖累，牛觉得你都没力气，而且你明明是怕快的，你弄慢，你就是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挖苦讽刺我？你明白吗？所以牛和驴不能同飞，两头驴一起就好了，两头牛在一起就好，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你做特别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有些人不认可你做福音工作的方式，你不要勉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错误理解圣经里面讲的忍耐顺服，说不，这种情况我要忍耐，我说不，这种情况不要忍耐。如果大家方向一致，对吧，看见一样，这个时候是要磨合，你要学习忍耐。但是大家方向不一样，弟兄姊妹，你在那里忍耐，你觉得你忍人家，你在憋着一肚子的火，他也觉得他在忍你，他也憋了一肚子火，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爆炸，牛和驴肯定吵架，你知道吧，对不对？那还不如大家一发现，哎，不行，这搞错了，提早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阿们吧。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样的福音真理，照着这样的福音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怎样的宗教生活。我们说要过一个出到营外的宗教生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出到城外。为什么出到城外？因为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孕育福音，福音是全新的，耶稣要做一件新事，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阿们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因为福音的驱动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在驱动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怎样出到营外？我们刚才讲了三点，牛和驴不能同父一恶，二，要有受苦的心智，努力的苦练领受福音，然后你还要什么呢？听福音真道，传福音真道，这样子我们的宗教生活就出现一个很绚丽的情景，是把天上的光带下来，这是天国的样式，地上是没有的，我们就要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所领受的寄生是那些在帐幕里面服侍的人不能领受的，就是一般的宗教人士吃不到这样的美味，领受不到这样的恩典，我们却可以。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做其他的。 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让我们有福音的信仰，让我们有福音的宗教生活。求主你加力量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良人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让我们真的是过一个真的是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这个生活样式是充满了福音的能力，不是宗教化的，而是福音化的，是脱离了宗教的捆绑，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出到营外，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更多的生命，可以造就更多你的子民，可以影响更多的灵魂归向基督，得人如鱼。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